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在教会内外都很热门的话题：塑造我们生活的是冥冥中的命运，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常常出现的形式是关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先问问大家，你们相信有命运吗？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人都有两个根本性的直觉。第一个，我把它称为确定性的直觉，就是凡事都有原因，任何事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一件事的发生可以用发生在它之前的一些事来解释。基督徒在此之上还会加上，神是一切事情最终的原因，每件事一步步的回溯它的原因，早晚会回到神那里。第二个直觉，我把它称为自由的直觉。我们相信人有自由，人可以选择一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或者去做另外一件事，这两点是我们看待世界与世界交往过程中最核心的两个直觉。确定性的直觉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非常看重解释和原因。人都有本能的愿望，要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找到原因。3岁的小孩子就会用无穷无尽的"为什么"让你发疯。一件坏事发生，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常常不是"怎么办"，而是"这是谁的错"。而看不出原因的苦难特别难以承受。当我们给苦难找到一个原因，我们会觉得好受一点。这个找原因的强烈动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人们常常在原因尚不明确的时候，硬给问题安上一个原因。比如，古代当瘟疫流行的时候，人们就说这是由于神的愤怒，或者肯尼迪总统被害，大家都会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独的枪手自己做的。总觉得这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像我们刚刚过去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各路神仙和各路的专家都跑出来分析为什么民主党会输，为什么共和党会赢。其实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在选举之前我们都知道，只是那时候我们不说这是原因，而说这是会影响选举结果的一些因素。现在我们不过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因素比另外的一些因素更重要。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真的知道选举结果的原因，我们下一次还是不能预测结果。日常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天分和努力的作用，忽略外界，包括神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常常难以复制。自由的直觉可能更重要，它是我们人生一切行动的基础。也是道德责任的基础。举个例子，张三和李四有矛盾，一怒之下把李四杀死了，那么张三必须要承担杀人的罪责。但是如果有人把张三从楼上推下来，张三掉下来的时候恰好砸在李四身上，把李四砸死了，那么张三就不需要为李四的死负责，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不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是我们人类一切道德责任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所以，古往今来，犯罪的人都想努力证明自己不是自由的。古代人们会说："我被鬼附了"，或者说"因为近代特别的星象使我做了这样的事"。那么现代人就常常说："因为我身上有暴力的基因"，或者说"我的原生家庭使我有了这样的反社会的人格"。确定性和自由这两个直觉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几乎从不思考它们，天然认为它们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两件事其实是有矛盾的。如果每件事都是由发生在他之前的事决定，那么我的决定这件事也是被他之前的其他事决定的。那么我的决定其实就并不是自由的，我是因着那些原因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 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 are incompatible。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不相容的，你可能需要放弃一个。那对现代人来说，自由和自主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的直觉非常的强，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其他的可能。人们会嘲笑那些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John Piper 是个很著名的牧师，他当年上神学院的时候，老师给他们讲，神掌管一切，神预定一切。他非常的不服气，他就跑到教授面前，拿起一个铅笔放在教授的鼻子面前。然后一松手，让这个铅笔掉到地上。他告诉教授说："你看，是我 让这个铅笔掉到了地上。然后他就得意洋洋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像他刚刚赢得了一场非常有理性的辩论一样。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讲神的预定和拣选，大家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如果一个人得救是神预定的，那么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是神安排好的，基督徒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什么都不做了？人们会觉得这些简单的问题足以揭示预定论这个想法的荒谬，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在一个预定的世界里，你我传福音或者不传福音也是预定的，躺平或不躺平也是预定的。你以为别人告诉你预定论，然后你才选择了躺平，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别人告诉你你躺平，这些都是预定的。预定论并不自然的会产生矛盾。虽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有自由意志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烈，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感觉，而我们的感觉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做决定这件事的一步步的过程，我们没有看到在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时候，我做了决定，只是我为这件事发生找到的一个原因，而我的决定是自由的这种想法，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决定了我的决定时产生的一个错觉。是不是已经很成功的把大家都绕晕了？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要把大家绕晕，而是想和大家分享，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非常的奇妙丰富。圣经里说，他的意志如何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我们对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形成了一些观念，但那些也只是对真理的一些近似的感悟。就像约伯记里说的，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知道什么？我们这堂课叫信仰探讨，追求智慧、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谦卑。不要太快觉得我已经全懂了。任何一个问题，你越是深刻地了解它，就越会发现自己了解的很少。要避免觉得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是愚蠢的，或者更糟，觉得他们是邪恶的。预定和自由意志的关系，不仅仅是基督教，也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最长久的辩论之一。这些辩论和这些思考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现代人、哲学家、神学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这里面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每个人要用我们的生活交出我们各自的答案。说起古人，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回到2600年前欧亚大陆的两端，古希腊和古印度，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世界的确定和人的自由的。古希腊的哲学传统里面，命运是一个核心主题。命运意味着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无论人如何选择、如何挣扎，它一定会发生。古希腊的悲剧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俄狄浦斯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俄狄浦斯王的父亲是底比斯这个城邦的国王，他生了儿子以后，就到阿波罗的神庙里面去请求神谕，想知道这个孩子的未来。那么神谕出来了以后，不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会让底比斯再次伟大，而是说他将来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国王一听，这还了得，赶快叫手下人说，把这个孩子找一个悬崖把他扔下去。结果这个仆人舍不得害死这样一个无辜的婴儿，所以就把他送给了一个当地的牧羊人。然后这个牧羊人后来又把他送给了另外的牧羊人。经过几次辗转，俄狄浦斯就来到了哥林多的王宫里面。这个哥林多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说的哥林多前后书的那个城市。结果俄狄浦斯成为了哥林多的王子。他长大以后也去寻求神谕，然后神谕又告诉他说，你将来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他想，这太可怕了，我的父母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遭遇，他就决定要自我放逐，他离开哥林多，永远不再回去。那么在他流浪的时候，有一天走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两架马车就发生了冲突，另外一个马车上的人好像脾气很暴躁，立刻就拔剑来砍他。 那俄狄浦斯年轻力壮，他马上也就抽剑还击，结果没想到这些一言不合就拔剑相向的人，武功非常的稀松平常，就俄狄浦斯三招两式就把他们全砍死了。但是他不知道，在他砍死的这几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他亲生的父亲。过了几天，他又流浪到了底比斯这个城市，当时底比斯正在被一个怪兽叫斯芬克斯所困扰。那么城里的人就发誓说，任何人只要能除掉这个怪兽，我们就让他做我们的国王，并且可以娶我们的王后。那么俄狄浦斯他答出了斯芬克斯的难题，然后除掉了这个怪兽，拯救了底比斯的人民。那么底比斯人民就立他为王，他也就娶了从前的王后，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的母亲。那么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各种灾难就开始降临到底比斯这个城市上。那么他们又去寻求神谕，神谕说，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不洁净的人，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俄狄浦斯王说，没问题，我一定把他查出来，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要为自己的罪责来受惩罚。那么于是他就开始像一个侦探一样的抽丝剥茧的，把真相一点点的显露出来。查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老仆人，他知道背后的真相，他就劝俄狄浦斯王说：“不要再查下去了，有些真相还是永远不被人知了为好。”但是俄狄浦斯王说：“我一生行事无愧天地，我不害怕任何的真相，我一定要把真相查出来。”最后，所有的真相都大白于天下。那他的母亲因为羞愧难当，就自杀了。俄狄浦斯王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真相，他就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把自己放逐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命运，它好像主宰着俄狄浦斯王，他的一生，无论他如何去做，他最后都无法避免这样的结局。那么我小时候看这些悲剧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要写这样的悲剧？因为我自己只喜欢看喜剧。像我们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去看周星驰的电影？为什么要看这些很惨的故事？那么，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有些理解，悲剧其实不是关于一些很惨的故事。比如说，一个人喝醉了酒，他走路东倒西歪，就掉到沟里去了，然后他自己爬不上来，天气又很冷，最后就冻死在那里。这件事非常的惨，但它不是悲剧，悲剧是好人受苦。英雄遭难，品格高贵的人蒙冤，这是人世间最意难平，也让人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们下周会更详细的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命运是古希腊为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答案。命运的存在似乎是和自由意志不相容的，无论俄狄浦斯和他的父亲做了什么，都无法改变已经注定的结局。那面对这个冲突，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想法是，命运并不决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人在很多事上仍然有自由意志，只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基督教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但一些重要的事，还有人生的终点在何处，是由神决定的。就像我们下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下一步怎么走。但是棋局的终点，棋局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神所想要的那个结果。但这样的解释仍然会给人带来一些疑问：如果神预定了结果，那我在过程当中的选择真的是自由的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结局是神预定的，我还需要为我的选择负责吗？如果神预定了我不信主，那他凭什么审判我？我们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再先来到印度，看看古印度人为这场辩论贡献了什么。古印度提出了一个叫做 karma，就是业这个概念。业就是人的行为和其未来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善行就会在今生和来世得到善报，恶行就会得到恶报。这个想法来自于印度，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影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每个华人都极熟悉的想法。和命运相比，业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命运常常是随意的。你会问， 为什么俄狄浦斯的老爸命中注定要被自己的儿子杀死？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夜永远是公正的。你现在的遭遇的不幸，都是因为你过去的恶行，而你现在所行的善，会在未来带给你福报。夜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并不与自由意志相矛盾。夜并不决定每件事会如何发生，有点像一个人抽奖抽中了，别人会说：“哎，你为什么运气这么好？”他会说：“因为我攒了人品。”我们说，一个人攒了人品，并不是说他每件事的运气都会很好，但是他遇到好运气的可能性会更大。夜也是这样，它不决定人的选择，它只影响人做选择的环境。所以，它可以和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共存。由于这些吸引人的优点，也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业与报的想法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即使你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佛教的书，它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比如说下辈子、无欲无求、随缘、放下等等等等。华人基督徒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上也很容易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比如会把神的审判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同起来，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看成是修行等等。其实基督教的思想和印度哲学的交集是比较小的。你可以说，这是因为基督教神学基本都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个思想体系的根基有一些巨大的不同。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历史是线性的，有开始有结束，而印度思想认为世界是个轮回的环，无始无终，它也没有给神留下什么空间。就像志雄上礼拜介绍的，印度佛教早期其实是没有神的，印度教有神，后来佛教也有了佛和菩萨，但是神也要遵守业力的法则，他们可以帮助人，但是不能改变以前犯下的业的后果。因此，基督教和印度宗教对世界的起源、人类的处境、未来、苦难的来源、得救的方法等等，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当然，他们的道德原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像所有古代文明都有类似的道德原则。命运和业是人类对预定和自由意志最早的思考。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基督教历史上对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思考。基督教神学和其他哲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聪明人博览群书，然后思绪飞扬的产物。关于神的事情，神如果不告诉人，人自己是无法琢磨出来的。而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所以神学家的一切观点最终都要回到这本书上来。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圣经上对预定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以赛亚书46:10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里就讲到神有主权，神有计划，而且他的计划必定成就。但是这里他没有说神计划了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所以他有一点像希腊人说的命运这个概念。那么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个也很像。命运的想法就是，你可以计划，但是结果永远都是由神决定的。耶利米书1:5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句话显明了神的拣选和预定，它不是由于耶利米这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来决定的，而是在耶利米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定的。但是这句话是针对耶利米一个人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预定的。那么在罗马书9:10-13里，这里谈到雅各和以扫这两位始祖，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这里看到，两兄弟的命运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决定的，而是神预定或者预知的。那么在罗马书，8:29-30也说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类似的，提摩太后书1章9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两段话就非常明显的表明，神预定或者至少是预知哪些人会得救，而且这样的预定和预知是针对所有人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把这些话写下来的人保罗，他是怎么看待预定和自由意志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最喜欢讲预定的。那么，在《使徒行传》27章的时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保罗他乘船去罗马，后他们的船遇到了风暴，在大海上漂泊了很多天，大家把船上的所有东西都扔到水里去了，但是看起来这船还是要承受不住了，可能很快就要翻掉了，大家都已经绝望。这时候，保罗站出来跟大家说：“我所侍奉的神已经差遣天使来告诉我，我们船上的人一个都不会失丧，大家全都可以活下来，只是这艘船会被失去。所以大家不要绝望，现在应该吃东西，就要吃东西，我们一定会得救。”那么当天晚上，他们船就搁浅在了离岸不远的地方。这时候，船上的水手他们就想逃走，于是他们就偷偷的把这个救生艇放了下来，然后准备逃走。保罗看见了以后，他就去告诉罗马的军官，说如果这些人水手逃走了，那我们的生命都会有危险，所以你一定要阻止他。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的矛盾？保罗刚刚他说神已经告诉我，神已经预定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都会保全，但这时候他看到这些水手要逃走，可能会置大家的生命于危险的时候，他又主动的去叫人来阻止这件事情。这就是如果保罗他是完全相信神的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命都是安全的，那他根本不需要去阻止这些水手，他可以告诉你们慢走不送，对吧？但是他仍然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相信神掌管一切，但他也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他的作为，而神的预定是通过人的选择来实现的，并不是靠取消人的选择或者克服人的选择来实现的。那么，历代的神学家对得救是预定的还是人选择的看法是非常多样化的，就好像一个光谱。在这里会介绍5位在基督教历史上很有影响的神学家和他们的看法。那么第一个是柏拉修，志雄上个礼拜讲过这个人，他是个四世纪的神学家，和奥古斯丁同时代，并且和奥古斯丁有过激烈的辩论。385年，他来到罗马，看到教会内部道德败坏，痛心疾首的他认为，这是教会过于强调靠恩典得救的教义的缘故，于是他开始传讲道德主义的信息。他的出发点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所说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柏拉修他致力于教会的更新，他认为，人得救不只是靠恩典。就像保罗这段话里面说的，你如果做不到这些的事情，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后来他的观点越来越偏激，他虽然也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他不承认人有原罪，这非常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得救都是靠遵守诫命。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如果我应该做，我就能做。这和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直接矛盾。他后来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出格的教义，所以后来教会把他定为人异端。那么在神的预定和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完全在自由意志一边的。虽然我们不接受他的这些看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的初衷是好的，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和柏拉修相对的，奥古斯丁他站在保罗的一边。 我们去年曾经讲过奥斯汀的故事。他这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向往光明，向往良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罪中陷得很深。所以他对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有非常深的共鸣。那么，Pelagius 就是柏拉修的话，他很可能他一生的道德行为可能做得比较好，那他就会觉得，哎，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一定都能做到，神要求我的事情，我全都可以做到。那我们再看看保罗，其实保罗他在认识耶稣之前，他做的是他的行为是很好的。他说他的一切都无可指责，对。但是正是耶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罪，那么他开始越来越对自己的罪敏感，所以他会讲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人的神学观点很难不受个人经历的影响。所以，柏拉修、奥古斯丁、保罗，他们有这样的神学观点，其实都和他们自己的经历有很多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谦卑，要回到圣经，不能过度的依赖于自己的人生经历。那么，奥古斯丁他就认为，人无法靠自己的意志行善来得救，人得救要蒙神的拣选，要靠基督的恩典，要靠圣灵的帮助。在神的预定和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奥古斯丁认为神的预定是人得救的根本因素。自由意志在接受恩典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有效性依赖于上帝的恩典的支持。那么，到了13世纪，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想法。他比奥古斯丁更强调自由意志一边。他认为人堕落以后无法行善。但是神的恩典赐给了人，使人的自由意志被重建，可以行善，也可以有回应神的信心。这个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这个恩典不足以使人得救，人必须以自己的善行来建造信心。神最后也会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众人。那么阿圭那的观点是在奥古斯丁的右边，他给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得救上更大的作用。他认为，他这样的观点平衡了以弗所书2章8节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和雅各书2章24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觉得他的观点平衡了圣经上这两方面的观点。然后就到了宗教改革的年代。那么，约翰·加尔文他的神学也是基于奥古斯丁的，但是和阿圭那相比，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认为，什么人得救，什么人灭亡，都是由神预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么，如果神预定一个人不能得救，神对他的审判还是公义的吗？加尔文其实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都应当受惩罚。神拣选一些人得救是他的主权，得救是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但是惩罚是每个人都应当受的，没有人是冤枉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很严厉，但它确实是有圣经依据的。保罗在阐述神的主权时说过非常类似的话。那么，加尔文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在得救这件事上，神的预定起了决定作用。但是他的看法比奥古斯丁还要更极端一些。他认为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起任何的作用。那么，亚米念是17世纪荷兰的哲学家，他曾经师从加尔文的学生贝扎，所以他大概可以算是加尔文的徒孙。但是他不同意加尔文派关于预定的想法，所以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亚米念主义的教义。他的出发点就是提摩太前书2章4节，神愿万人得救；还有彼得后书3章9节，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他认为这些圣经表明，神不可能预定哪一个人会不得救。他的主要观点是说，神没有预定哪个人会得救，而是预定了哪类人会得救。那些因信耶稣并坚忍到底的人将被神拯救。在得救的事上，神和人都有工作要做。亚米念的神学比较合乎普通人的想法。美国建国之前，其实主要是清教徒，他们都是加尔文派的。但是19世纪以后，支持亚米念派的宗派渐渐在美国占了主流。 当然，真理从来都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亚米念派他的神学也会有他的困难，比如他这里所说的预定拣选，其实不是我们对这些词通常的理解。比如说，政府规定偷东西超过1500美元的就要被起诉。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偷了东西被抓住，然后被起诉关到监狱里以后，他不能说是政府拣选他，或者说政府预定他蹲监狱，对不对？所以，亚美念派他们对这个预定和拣选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那么，从加尔文派到亚美念派的争论，从开始到现在，两派的神学其实各自也都有了新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的微妙和复杂。我们平行图可能很难理解，就更不要说判断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让我们多了解，少论断，不要随便参加圣战。好，说了这么多，基督教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谁对谁错这场争论中，到底站在哪里呢？虽然不同的神学流派在这个光谱上占据不同的位置，但是我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基督教持一种哲学上称为 compatibilism 相容论的观点，就是各派都承认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并存，他们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语境。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表面上的不相容，就坚持要摒弃一个。就好像我们上次讨论过的这个光的例子，光有的时候表现得像粒子，有的时候表现得像波。光会如何表现，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观察它。虽然波和粒子在我们的头脑中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想正确的理解光，我们就必须接受两者。就像我们在信心和理性那堂课上讲过的。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中有很多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观点。如果我们为了消除逻辑上的矛盾而摒弃一方，完全偏向另一方，往往会导致更大的谬误。在预定论和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排斥预定，只相信人的意志和行动，那神在我们生活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缺乏主导性。在苦难中，我们会有更多的指责，更少的安慰。在追求圣洁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会有更多的压力，更少的平安；在服侍中，会有更少的信靠，更多不够好的焦虑。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排斥自由意志，只相信预定，那它会削弱我们对个人责任的重视，对悔改和新生命的追求，在生活中你会缺乏参与感和意义，甚至会减少祷告的动力。在道德生活上有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走到极端。我们既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看到神掌权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又不能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去做那些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虽然神是否预定事情的发展，各个宗派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督教的各派，其实也包括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相信神是全知的，神知道一切，你无法隐瞒任何事，而且神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刚才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6章说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那么圣经里也有很多关于对未来的预言，所以我们大家普遍相信神他全知，他知道。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的事情，但是预知和自由意志其实看起来也是有矛盾的。如果神知道我将要做的每一件事，那么做事的时候真的有自由吗？自由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可能吃米饭，也可能吃面条。但是如果神已经知道我一定会吃面条，那么吃米饭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可能，只是我以为有这个可能罢了。那么对这个冲突来说，现在比较主流的神学上的解释就是说，神他是在时间之外，神同时存在于所有的时刻，所以他看见了每一件事情的结果，他没有强迫这件事发生，他只是看见了，所以他知道。那么神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这件事情不难想象，但是神同时在所有的时间，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而且这和我们在圣经中对神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同，因为在圣经里的神，他是与人互动的神，他是在时间之内，他对人的行为会做出反应， 正是因为人犯罪而且无力自救，所以他差遣耶稣来到历史当中。所以这些都和时间之外的神很难说到一起去。那么就像上次我们讨论了神的全能，神的全能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说神可以做每一件你可以描述的事情。全能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多细致微妙的地方。同样，神的全知、预知、预定、拣选，也可能不完全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字面的意思，也有很多细致和微妙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牢记的。